们今天要一起看撒迦利亚书，这个礼拜有读撒迦利亚书的举手。哦，比上个礼拜多一点点，但只多了一点点，你们都有听没有见。我要讲撒迦利亚书，请你翻开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我们要看第七章第八章，但重点我要看第八章，请你看撒迦利亚书，请你把它翻开来。撒迦利亚书翻到了没有？撒迦利亚书重点我是要看第七章，重点是第八章，不过我要从第七章开始，因为它的根据它的源头是在第七章。第七章的时候我们读第一节一直到第三节，第一节一直到第三节，读到第五节好，第一节读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大流士王第四年九月，就是基士流月初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撒迦利亚，那是伯特利以打发撒利舍和利坚米勒并跟从他们的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并问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我们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应当这样行吗？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们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好，就读到这里。这段故事到底怎么回事情？因为以色列人是在七月王国在五月间的时候，圣殿被这个怎么样，就是被毁掉，好，被毁掉。所以呢，他们每一年当他们亡国以后，每一年的五月跟七月全国就会禁食，大家一起来到了圣殿，来到了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哀哭，在这个地方祷告，所以五月七月变成他们全国禁食的日子。那么现在呢，七十年过去了，以色列人已经回来了，很多被掳的人回来了，圣殿在这里重建了，因为他们就有个问题了，我还要不要继续的禁食祷告？因为已经圣殿开始重建了，我还要不要做禁食祷告呢？这个日子还要不要维持呢？但没有想到撒迦利亚就回答他们，他说上帝说什么呢？上帝说这七十年你们根本没在禁食祷告，你们虽然每年的五月七月你们都来禁食，但根本不算数，根本不算数。当然下边有讲他们为什么不算数，不算数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因为我讲的话你们都不听。为什么不算数呢？因为你们没有怜悯人，没有行公义，没有悔改，所以呢你们祷告也没有用处，你们的禁食祷告根本不算数。弟兄姐妹，禁食祷告是重要的，但是悔改更重要。禁食祷告重要的，行公义行怜悯更重要。不单要有祷告，更要有公义和怜悯的生活，这两个要加在一起。所以基督教不是单单可以靠着仪文来取悦上帝，没有这回事情，没有办法用外边的宗教行为来取悦上帝，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生命的改变才能够讨上帝的喜欢。所以这是基督教的信仰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上帝从来不被贿赂的，所以圣经中间讲上帝其喜悦千千的油和万万的千千的牛羊，万万的油和，上帝不要这些东西。你以为要用献一头牛他就高兴了，献一头羊他就高兴了？你以为哦，这个什么这个牛羊的籽油啊，烧成那个馨香的味道他就高兴了？他说我根本不喜欢这些东西。所以圣经中间讲什么呢？他说怜悯哈，这个对不起啊，上帝喜悦怜悯胜过喜悦献祭，听命胜于献祭。你记不记得这两句话？怜悯和听命都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好，比献祭更重要的事情。以色列人献祭什么？以色列人献祭就是祷告嘛。以色列人祷告的时候就是跟献祭连在一起嘛，连在一起嘛。所以如果要祷告，更重要的就在上帝的面前，你要有连续人的生活，要有行公义好怜悯的生活，要有悔改的生活，这些东西要套在一起，要合在一起，这才讨上帝的喜悦。所以如果有行善的机会你都不要丢掉，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教会很看重这个，所以我们教会说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健康，还有呢行善，还有呢宣教，再来一次，来，健康行善宣教的教会，哈利路亚。很有意思，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实际上我们已经做了很久很久，然后就发现台湾的教会开始，有很多的教会也开始重视这些。对不起，我没有意思说他们随着我们的脚踪，我没有这个意思，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却发现确实是这样子，就不说确实是，就是很多的教会他们也开始注意到这些的事情。昨天的时候我们的小组长们在一起开会的时候，有几个小组就分享， 啊，比方有一个小组就讲说，他们在南庄那个地方每个月扫一次地，每个月扫一次地，南庄那边都住着一些退伍军人的老人了哈，就帮他们去扫厕所啊，弄马桶啊，就帮他弄干净，洗澡间啊弄干净，扫地扫地扫来扫去，扫了半年以后，就十多个人信耶稣了，哈利路亚。扫地可以扫出人信耶稣来，多好的事情！我们以为扫地只把垃圾扫出来，不，扫地扫来扫去，人就信耶稣了。啊，那么这个维利牧师带着人到民生社区那边去给人量血压，就量血压，量血压，量血压，量来量去，十多个人信耶稣了，哈利路亚。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善行在前头，你就在那个地方去帮助人，去安慰人，去鼓励人，去扶持人。当你这么去做的时候，宣教的门就开了，福音的门就开了。所以你就记住这件事情，爱心走在前头，福音的路跟在后边，就通通来到了。好了，讲了这个以后怎么样呢？先知下边又在讲，先知下头又在讲第八章，第八章很重要，第八章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第八章，第八章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一二三，一二三节，一起来，读到第五节好了，一二三四五，读到第五节，一起读来。万军之耶和华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城中必有满有男孩女孩玩耍。第九节，第九节，一起读来。万军之耶和华说，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好，我们读第十节开始读来。那日以先，人得不着故匠，牲畜也是如此，且因敌人的缘故出入，人不得平安，乃因我使众人互相击杀。十一节，但如今我带着余剩的民必不像从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说的，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霖。我要使这余剩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犹大家和以色列家，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你们不要惧怕，首要强壮。好，这段说什么呢？这一段前边说，他们说我们祷告了七十年，现在你们回来了，我们是不是就停了？上帝说，你们祷告根本不算数，你们的七十年祷告根本不算数。所以要记得，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不算数，你要晓得，祷告虽然说可以开天门，我们说祷告天上就有，地上就会有大事情发生，天地都可以因我们转变，但是我也告诉你，有很多祷告是不算数的。这是为什么今天很多教会里头你看不到神迹，很多教会中你看不到什么样子的果效，因为那个祷告都不算数。好，那些常常很多祷告是不算数的祷告，所以你不要做那种不算数的祷告。那么上帝说什么呢？上帝说下边，下边上帝说了，上帝说什么呢？那么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归回呢？你看下边他怎么说呢？这个是我们刚刚读的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怎么样？我为他怎么样？向他的仇敌怎么样？他说以色列百姓为什么会归回，这些神迹为什么会出现，他说因为我为锡安城极其火热，我爱锡安的百姓，不是因为他们好，不是因为你们祷告，通通不是。他说你们的祷告，祷告的不像样，也没有悔改，也没有怎么样，你们献祭也不像样，他说你们这些东西通通不像样，但是我为锡安百姓极其火热，我爱他们，我爱他们爱得不得了。虽然他们曾经犯罪，虽然他们曾经得罪我，虽然他们曾经大大的惹我发怒，但是我非常非常的爱他们，以至于爱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他说了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了一句话非常重要，这句话是什么话呢？请你看好，第三节一起来读，第三节一起来读，来。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 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我现在要怎么样？回到什么？锡安。我现在要回到锡安，我要回到耶路撒冷，我要回到这个城市，我要回到他们的中间来。弟兄姐妹，他说虽然你们的祷告不算数，虽然你们的百姓不像样，但是我爱你们。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虽然你我不像样，但上帝还是爱我们。对不起，我不说你可以活在不像样的里头，我绝对没有说这个话。我没有说你可以持续活在不像样的中间，我说你应当悔改的时候赶紧悔改，你应当回头的时候赶紧回头，不要任意妄为。你知道他们真的任意妄为，他们任意妄为到什么程度呢？圣经中间第七章描述他们塞耳不听，描述他们扭转肩头，描述他们心如金刚石。你注意哈，以西结书是说你们的石头心要换成肉心，他们的心不只是石头心，是金刚石的心，是硬到不能再硬的心，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心，是这样糟糕的心。但是上帝说，我为这群人还是心里火热，我为这群人心中充满着热情，充满着爱，充满着关怀，充满着这个怎么讲，充满着一个热血的期盼，希望把他们带回来，要把他们带回来。所以他说什么？我回到锡安。为什么说他我回到锡安？你如果圣经稍微熟一点，你就记得以西结书啊，曾经有过一个故事。以西结有一个异象，那个异象是什么？看到神的荣耀在基路伯的身上从圣殿中出来，然后到东门，从东门再飞飞飞就到了东边的山。从圣殿中出来，然后到了圣城的门口，到了圣城门口再离开，就到了圣殿的，就到了这个橄榄山上，到外边的山上去。这个代表什么？神的荣耀离开，从圣殿里头离开，离开，离开。好了，撒加利亚书说什么了？我要怎么样？我要回来。以西结书说离开，撒加利亚书说我现在要回来了。以西结书是当他们开始沦陷的时候，以西结书是当他们开始亡国的时候，神说我要离开了，我要离开了，我离开了。然后到了撒加利亚书七十年以后了，上帝说什么？我要回来了。哈利路亚。因着这一个回来，神迹就出现了。因着这一个回来，后边的恩典就临到了。因着这个回来，就有第八章后边那一个充满一长串蛮有恩典蛮有祝福的故事，就在那个地方发生了。所以你看，这一回来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呢？一回来以后发生的，刚刚我们所读的，他说这个山呢、啊，这个城要变成什么城呢、啊？哎，三楼的都没有回答我，三楼的回答我，这个城叫什么城？太小声了，我听不见。你诚实的诚，然后说这个山要变成什么样的山？这个城要变成诚实的城，这个山要变成圣山。然后说呢，因着我回来了，这个城里头有什么样子的状况呢？我们刚刚读的第五节第六节那个地方，第四节第五节那里，这个城里头发生什么状况？有年老的，还有什么？还有年少的，看到没有？有年老的，有年少的，年老的退休了，年老的在家里头含饴弄孙，年老的拿个拐杖在门口散步，对不对？在那里慢慢的走，慢慢的聊天，在那里散步。小孩子呢，满街跑。哎呀，小孩子满街跑，快乐的不得了，玩捉迷藏，玩踢毽子，现在都没有人踢毽子了啦。现在都打电动了啦哦，满街的在那里玩，满街的在那里快乐的在那里唱歌啊，跳舞啊，快乐，一副太平盛世。你就用这四个字，中国人用的这个字最好了，太平盛世的光景充满在这个城市的中间。然后他还说什么呢？在下头啊，刚刚我们读了没有？刚刚我们读了，你看那个第十二节那里说什么呢？你们要在那里怎么样？平安的怎么样？撒种。然后还说呢，葡萄树会怎么样？撒种不结果啊，那是很伤心的事啊，耕种而没有收成，那是很伤心的事啊。他说你会撒种， 撒种平平安的撒，没有人会阻碍你，然后呢放心，田里都会有出产，丰丰富富的出产。还有呢，继续下去还说什么呢？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怎么样？我使这余剩的民享受什么？这一切的福。以前你们没有平安，现在有平安；以前没有出产，现在有出产；以前没有收成，现在有什么？有收成。现在有收成。好，以前你们这个城市是一个被咒诅的城市，现在这个城市是一个有福的城市。以前你们这个地方是没有盼望的地方，现在这个地方是一个怎么样？有盼望的地方。以前这个地方没有人要来住，现在这个地方呢，充满着人住在这个地方，充满着人，而且还有怎么样呢？你看下边还有了，下边还有最后头，你看那个大福气，你看大福气临到第二十一节，一起来读，来。22节，23节，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怎么样？十个人要拉着一个人，换句话说，列国列族的人呢、啊，通通来了，你看到没有？十倍的成长啊，好不好？原因只因为一件事情，上帝说，我要回到西安，我要回到西安祝福这个城市，我要回到西安这个城市就要改变。我要回到西安这个城市就要蒙福，我要回到西安这个不平安的变成平安了，这个枯干的变成甘露滋润了，我回到西安这个城市没有人居住的地方开始充满着人居住了，我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本来是被咒诅的，现在变成是一个蒙福气的了。你知道我读到这里之后，我有一个困惑，我的困惑在哪里呢？我的困惑在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你懂我的意思吗？按理来说，这件事情应当发生在哪里？应当发生在撒加利亚的时候，应当发生在哪里？就他们归回的故事嘛，应当是在他们归回的故事里头就应当成就的嘛。但是我却对不起来，没有办法完全对起来，因为他们归回了，有一点点复兴，因为尼希米来的时候城墙修好了，整个国家的这个虽然没有国家的名称，但是有个样子在那个地方了，圣殿也重建了，好，老百姓也渐渐上轨道了，有一点样子在那里，但是却并不像这个地方所记载的那样子的完全，那样子的彻底，那样子的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句一句的应验在他们的中间，好像并没有完全应验在他们的中间。我就问上帝啊，为什么？你知道我拿着圣经啊，我就靠在那边，我就问上帝，我说上帝啊，我坐在椅子上面往后靠着，我说上帝啊，怎么回事？为什么？立刻答案就来了，这些事情要成就在今天的教会的中间，这些事情要成就在耶稣与教会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经文是给你是给我的，耶稣要回到我们的中间来，他为你我要大发热心，他看到那些受苦的百姓他大发热心，我们中间有受苦的百姓，他看着你大发热心，他看着你的家他要大发热心，看着你这个人他大发热心，因为他非常非常的爱你，他非常非常的爱你，所以他为你大发热心，他知道 他爱你不是因为你好，是因为他真的是爱你。所以我很喜欢看到 有个小孩子的故事，那小孩子这个一堆的娃娃在那个地方，很漂亮的娃娃，有牧师就问他说你最喜欢哪一个，拿起着什么芭比娃娃 Teddy Bear， 他说通通不是，他那你最喜欢的是什么，他说你不可以讲，他不可以告诉你，你会笑我，他我一定不笑你，你告诉我最喜欢哪一个，他们两个打勾勾， 打勾勾以后他就去拿，拿出了一个破破烂烂的娃娃。这个孩子就说，不，牧师就问说，你为什么会喜欢他？你从谁给你，谁怎么会送你这个破破烂烂的娃娃？他说，不是人送的，我在垃圾场里头看到的，垃圾堆里头看到，我把它捡回来。他说，你为什么把它捡回来？他说，因为这个破烂娃娃如果不把它捡来，就没有人爱他了。事实上这个故事你知道，中国人真不做这件事，但是那些受基督教思想文化影响的国家里头的百姓常常做这种事。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你看中国人自己生的如果有一点点残疾都把它丢掉，是不是？都把它丢掉。只有这些人常常就把这种残疾的小孩领回家去，因为他知道若不领回去就没有人要他了。前不久不是有个小孩在荷兰长大，没有两只手，是从台湾领去的，因为没有两只手，所以这边的爸爸妈妈就不要了，他的爸爸妈妈是谁都不知道，就把他丢掉了。但是荷兰的这对夫妇就把他领去了。你记得杨恩典的故事，没有手没有脚，只有一只脚，丢在那个什么冈山还是左营的菜市场里头，丢在菜市场里头没有人要，杨牧师把他收了去，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恩典，真好。别人认为这是累赘，但杨牧师认为这是恩典，就把他带了回去，把他养大，取名叫恩典。结果这个孩子成为全台湾最有名的孩子，前不久还结婚了嘛，对不对？去年结婚了嘛，杨恩典。好，杨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一样事情，你看到一样事情，上帝纵使你我不好，上帝还是要爱我们，你我不像样，上帝还是爱我们。上帝要回到你的生命的中间，上帝要回到你的家庭的中间，上帝要回到你的事业的中间，上帝要回到你的中间。当上帝一来，一切的事情都要改变了。上帝一来，一切的事情通通都要改变了。当上帝一来，那没有平安的开始变得有平安了，没有平安的要变成有平安了。环境不见得会立刻改变，至少你的里头开始充满盼望，你的里头充满力量，你的里头充满信心，那个平安就进来了，那个平安就进来了。当上帝一来，就像这圣经中间讲的，那个没有收成的，那个欠收的就要开始经验丰收了。哇，这个是恩典嘛，欠收都要开始经验极大的丰收，极大的祝福了吧，丰富的收成要临到我们的生命中间了嘛，是不是？经验过上帝丰富的，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主。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请你把手放下。我永远记得去年差不多十月间的时候，我跟李永贞牧师跟我通电话，谈到大陆福音事工，我就跟他讲，我说永贞啊，我说最近啊这个奉献比较少一点，我说我们要省着用一点。结果电话才讲完，过了五分钟电话就响了，有人打电话进来说，张牧师去看一下，请你看一下你们教会的账，教会的银行账户。他说刚刚某某人奉献了一笔钱汇了进来，他说你看一下。我说多少钱，他告诉一个很大的数目。然后我就问，我说姐妹，这笔钱要做什么用的？他说这笔钱是专门用来给你们做大陆福音事工用的。知道，我很惊讶，我说上帝啊，我在地上讲电话，你在天上有 monitor， 你可以听得见我讲话。我说我才讲完，说我库里头的钱不太够了，五分钟以后 就立刻一大笔钱汇进来，远超过我以前原有的水位，像那水库的水满满的涨起来，够我用好久好久，够我用好久好久，一直用到现在，我还没有进入枯水位，哈利路亚。不过又已经开始不够用了，上帝也会听到，哈利路亚。上帝不够用了，开始要用了。你知道吗？上帝一来你就丰富了，所以你知道只要有上帝，你就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告诉边上了，我非常富有，因为我的爸爸很富有，所以我不要过贫穷的生活。我经常说的话吧，上帝创造黄金是为谁？呀，感谢主，你们回答的很大声，还有人没开口。记得每次我说这话的时候你都要开口，要不然黄金不是你的。哎，因为心里相信口里要承认，心里相信口里不承认那就不是你的。上帝创造黄金是为谁？呀，蛮多人开了，还有10%的人没开口。你还是不想开口，你就是不相信，是不是？ OK， 好了，随便你了，你喜欢过贫穷日子那随便你了。啊，当上帝来的时候，上帝一来到，不但那个贫穷过去，我跟你说连尊荣都来了，你知道吗？10个人拉住一个人，你看尊荣不尊荣？真尊荣啊。10个人拉住一个人说，你的神在哪里？带我们一起去。你看尊荣不尊荣？尊荣啊，大大不一样啊。上帝一来，羞耻都不见了，上帝一来，伤痛都不见了，上帝一来，通通不见了，上帝开始把我带到尊荣的里头了。啊，你可能活在很多的羞耻挫折的里头，总是觉得抬不起头来，为什么不到上帝这里来？为什么不到上帝这里来？上帝让你抬起头来。服侍上帝30年了，我现在服侍上帝31年了，不止30年了，31年，32年了，32年了，好快呀，32年，24岁开始服侍，到现在56岁了，你知道吗？进入32年的时间了，好快的日子。你知道，我越服侍他，就越发现一样事情。上帝给人的尊荣是最大的尊荣，上帝给人的尊荣是永恒的尊荣。地上的尊荣是什么？什么金钱啊，权势啊，地位啊，是不是？地上的尊荣都是这些。你知道这些给人带来的尊荣啊，背后都有很多的骂声，有没有？每一个权势带来的背后都有很多的骂声，你想是不是？啊，前面可能很多掌声，背后就很多的骂声，这种尊荣后面都跟着很多的骂声，唯独上帝给人的尊荣啊是没有骂声的，是永永远远的尊荣，叫你抬得起头来的尊荣。上帝一来啊，你就看见那个咒诅的就变成祝福了，那个咒诅的就变成祝福了。你可能在你生命中间有够多的咒诅，一直一辈子跟着你，你自己在那个漩涡里头都不能够打转，你都离不开来，你脱不开来。有一些人的咒诅就像那个毒品一样，跟在你的身上跟了一辈子。有一些人的咒诅就是那个酒精，跟在你身上跟了一辈子。有些人咒诅就是那个赌博，跟在你身上跟了一辈子，想怎么脱都脱离不了他，怎么励志你都没有办法离开他，那是咒诅。有一些人的咒诅是什么呢？是女色，怎么离都离不开，换了一个再来一个，啊，停了一个再来一个，怎么都离不开他。耶稣一来，你真的来寻找耶稣，耶稣要把你从这个咒诅中间完全的释放出来。我就看到我们教会，哎，那个谁啊，志坚在不在？志坚， 来之间，之间在不在？啊，是小庄啊，他在第二堂是吧？哦，他先走了，刚刚安利完了就先走了。赖之间啊，这是我们中间最特别的一个例子，你知道，很特别的一个例子，不说最特别，一个特别的例子就是，他开始来教会的时候，他的妻子就把我拉到一边，偷偷跟我说：“牧师，请你为我祷告。”我说：“什么事？”他说：“我的丈夫赌博赌得一塌糊涂。”我说怎么可能，我说这个人在基督教机构里头工作，他在基督教机构里头工作着，他说他赌博赌得一塌糊涂啊，他说不知道他输多少钱啊，啊，我就是一直欠一直欠啊，他结婚这么多年了就是一直欠，他说我都很害怕，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又会蹦出几十万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有几十万出来，他说这个这么多年来就是这样过日子。哎，很有意思，这个人你知道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让他挽回，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让他改变。去年他跟着我们到韩国去，就是去年去一趟韩国遇见上帝，应当说上帝到他的生命中间了，这一来他就改变了，不但改变了你知道吗，他整个家改变了，不但改变了，他在今年的四月开始接任小组长，成为非常优秀的小组长，从赌徒到小组长，哈利路亚，这个很多啊，这很多啊，像我们的林中祥，从什么？从毒品到传道，哈利路亚，啊，这从毒品到传道，可以的，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遇见上帝，上帝一来就都改变了。前两天我们中间还有一位，我以为他今天会来的，没有来。现在可以称她是姐妹了，出家人，一个师父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你知道吗？上帝遇见他，就接受耶稣做救主，哈利路亚！啊，他很快就要还俗了，他马上就要还俗了。我上面已经预备了一间房间给他住，我已经买了全新的棉被。买了全新的枕头，准备他还俗了就住到这里来。哈利路亚，遇到耶稣就改变了，你的生命需要遇到耶稣。奉主名祝福你，耶稣要进入你的生命，耶稣的热心要成全这事，耶稣要帮助你，从咒诅到祝福，从贫穷到丰富，从软弱到强壮，从卑贱到尊荣，这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这个叫做福音。什么叫福音？这个叫做福音，不必用钱去买，不必刻苦己身，不必吃斋念佛，不必吃素，你可以大鱼大肉的吃，只要你的身体可以。哈利路亚，我好想吃哦，我已经一个礼拜没有吃那些肉了，我拉肚子拉了一个礼拜了，哎呀，你不需要吃素，你就可以蒙这种大的福气，多好的事情！你只需要跟上帝说：“上帝啊，欢迎你进入我的生命。上帝啊，欢迎你来，请你来到我的里面，做我生命的救主。”耶稣要进入你的，弟兄姐妹，你在知识中认识上帝，在头脑中认识上帝不够的。你只是来聚会不够的，让你的生命碰到上帝，像触电一样，碰到上帝的时候，你整个人就跳起来了，你的生命要被更新和改变。如果到现在你的上帝还只是头脑的、知识的，要跟上帝说：“上帝啊，就在今天早上，让我遇见你，让我遇见你，就要不一样了。”前两天我听到一个见证也很有意思，这个姐妹哈，这个姐妹。他是我在嘉义领他们的聚会的时候，有个姐妹做见证，这姐妹一看就是很内向、很保守、很害羞型的那种姐妹哈，所以站上去做见证的时候，还是那种眼睛都不敢张开来，讲话有点结结巴巴的在那里讲。她是到韩国去的时候，到这个明星长老教会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她就觉得想要祷告，她边上有一个姐妹很会祷告，一直在那里都出声音的祷告，她就在那里发现。 他想祷告就被他拉过去，他想祷告就被他拉过去，所以他都没有办法开口，他就一个人趴在椅子上面，就一直说：“主啊，我上帝，我有话要跟你说，上帝，我有话要跟你说。”他就只会说这一句，就趴在椅子上：“上帝，我有话要跟你说，上帝，我有话要跟你说。”就他一直在那里说：“上帝，我有话跟你说。”他就自己不知道变成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就一直这样子哈，一下子半个钟头就过去了。就别人来叫他，因为车子要开了，别人来叫他，就他发现原来他在用方言祷告。哈利路亚，遇见上帝了，就这么简单，他的生命开始不一样了。听见没？你来到教会，生命还不会改变，你听我讲一千篇道，生命也不会改变，但我告诉你，遇到上帝，你的生命就要改变。上帝只要碰你一次，你远远看到他，你都会被改变。你记得耶稣在世上的时候遇到了彼得，彼得就把渔船渔网都丢掉来跟从他，遇到了利未、马太，这个写马太福音的马太，利未、马太，你知道他就把税官丢掉了，不要了。你看，遇到了这个谁？遇到了保罗，保罗就把自己原来的东西看如粪土，粪土不要了，以前是宝贝。遇到了耶稣，粪土丢掉了，粪土丢掉了，再也不要了。遇到耶稣，他就满足了。真的，遇到耶稣，他就真的满足了。有一个姐妹，我现在是好多年前在祷告山，我在祷告山那个地方讲道，讲完道了以后，看到一个姐妹中午在那个地方，她不走，要为她祷告，我就跟她谈一谈，她就告诉我，她说她18岁就爱上一个男的，然后呢就嫁给这个男的，这个男的20岁就去当兵，那么她就开始在那里很努力的工作赚钱，当这男的退伍下来，她就赚了一笔钱给这个男的做本钱，开始去做生意，然后男的就开始做生意，他跟这男的辛辛苦苦打拼了10年，终于生意有成，然后呢这男的就开始有别的女人，这故事都一样嘛，啊，这故事就是这样嘛，就是这种故事吧，这男的就开始有别的女人，然后怎么样都不肯回头，于是呢这个女主角呢就准备怎么样，这个大老婆就准备怎么样，这大老婆就准备自杀，这是最笨的事情，这是最笨的事情，你把他丢掉就好了，干嘛自杀。他就准备要自杀，没有死掉。于是呢，公公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他的公公信耶稣的，看这个媳妇这样塞恩可怜，就跟他讲：“这样子，孩子，我带你去祷告山，去祷告上帝。”他就这样子被带到这里来的，带到这里来了，所以他就把这故事讲给我听，讲给我听了，我就听了以后就说：“我说姐妹啊，我说我也不知道做什么，我说我就只能为你祷告，我说为你祷告好不好？”你知道，我就看他脸眼睛里头射出来的光是不一样的，你知道，那光里头充满着渴慕，充满着盼望，好，我就开始把手放在他的头上，还没有碰到他头哦，隔一寸呢，就这么远的地方这样放着，我才一放着，他就开始被圣灵充满，他开始在那边开始说方言，你知道，这个人第一次上祷告山，这样子一祷告就开始说方言，整个人就开始一直在那里说方言，一个人就祷告了差不多半个多钟头，一个钟头，然后我就在那里，我说我累得要命了，我要去睡觉，我要去休息了，他还在那里一直用方言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你知道，我停下来了，我就摇一摇他，我说前面能不能停一下。要我，然后他眼睛都不张开来的，他闭着眼睛在那里，我说前面啊，我说现在怎么样，他点点头，我说你现在不伤心了，不伤心了，不伤心了，我说你现在很快乐了，啊，很快乐了，我说你现在还要不要去死了，不要死了，不要死了，我说那我要去睡觉了，他说你去睡觉。遇见上帝就一切都满足了，一切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六姐妹， 如果你生命中间有些解不开的问题，来遇到上帝吧，解不开的问题交给上帝吧，交了以后你就看见上帝怎么样动手来解决那个问题。我这个礼拜，你知道上个礼拜天的时候，上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哦，我遇到很大很大的困难，现在还不能跟你们讲这种困难，很大很大的困难，不知道怎么办才，应当说是上个礼拜整个礼拜都遇到那个困难，不知道怎么解决才好。哎呀，碰到的人都吵翻天，乖乖，茶壶里的风暴一样，啊，吵翻天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结果礼拜天的时候，上帝告诉我要安息，要知道我是神。我说好，我说我就安息，知道你是神。好，我就带着太太，带着小女儿跑到花莲去，正好大台风，我就跑到花莲去，要安息，要知道你是神。谁也找不到我，你就可以安息，就可以知道你是神。结果很有意思，回来以后台风过去，哦，所有的台风通通过去，哈利路亚，真的好可爱，真的好可爱，上帝真是可爱，弟兄姐妹都不晓得怎么样跟你说，上帝真可爱。所以上帝上个礼拜给我很大很大的礼物，上帝上个礼拜给我很大很大的礼物，上帝真可爱。好了，我们去起立，我们来祷告。上帝的热心要回到你的生命的中间，当他回到你的生命中间，你的身体就被医治了吧，回到你的生命中间，你的难处就被解决了吧。上帝的热心要回到你家庭的中间，你的家庭需要上帝回来，你要天天祷告说，上帝啊，回到我的家里头，回到我的家里头，我的家不能没有你。在你的事业中祷告说，上帝啊，回到我的事业中间来吧，这个事业是属于你的。上帝要回到教会中，上帝更要回到这个国家的里头。若不回到这个国家，台湾真可怜呢。每一次我看到，我就说台湾真是一个美丽的宝岛，真是一个宝岛，但现在真是被人作践，被人蹂躏，真是被人作践，被人蹂躏。求上帝更新改变，恩典祝福大大的临到我们的中间。我们同声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上帝先回到我们生命的中间，解决我们生命中间一切的问题，一切的难处。我们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谢谢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圣灵，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耶稣，亲自主荣耀的灵，荣耀的灵充满在我们的中间。上帝，我需要你，我需要你，需要你回到我生命的中间，让我能有能力来服侍你。我在那边就热情的来服侍你，耶稣，我需要你回到我生命的中间来，赞美耶稣，敬拜你，主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的圣，耶稣的圣，主，我们仰望你，主，我们祷告你，耶稣，我们仰望你，主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耶稣，你回到我们的中间，医治我们许多的疾病，奉主的名斥责肿瘤的疾病要离开我们。有肿瘤疾病的弟兄姐妹，请你把手举起来。有肿瘤疾病的弟兄姐妹，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一起要为你们来祝福，为你们要来祷告。我们奉主的名要祝福这些弟兄姐妹，要得到完全的医治，要得到彻底的医治。他们要站上台来分享上帝的恩典和祝福，同时开口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谢谢你回到我们的中间，让这些肿瘤的病人在你面前彻底的被医治，彻底的被释放。赞美耶稣，敬拜你，主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回到我们的中间，回到我们的中间来做医治的工作。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耶稣，荣耀的归于上帝的名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谢谢主。 请把手放下。事业中间有困难的，请你把手举起来。事业中间有困难的，请你把手举起来。请你记得神的话，神的话说：你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也必降甘霖。我要使你享受这一切的福，我要使你享受这一切的福。你要相信那是上帝给你的话。事业中间有困难的，我们为他们祝福，为他们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谢谢你，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在这事业中间要大蒙福气，大蒙恩典，赞美耶稣，我们的家庭的事业要被改变，要被打破，赞美你，敬拜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谢谢主，请把手放下来。我们中间有哪一些人有不好的习惯，香烟的捆绑，赌博的捆绑，酒的捆绑，淫乱的捆绑，如果有这些捆绑，你把手举起来，不管哪一种，你把手举起来。香烟的捆绑，赌博的捆绑，或者是酒的捆绑，你把手举起来。我们同声开口，我们一起祷告，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名，你们要得到释放。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名，耶稣，我们在这个地方奉主名断开这些的锁链，将来耶稣奉主名在这里要宣告，你来到这里，他们要得到自由，你来到这里，他们要得到释放。耶稣，我们谢谢你，耶稣，我们赞美你，荣耀都归给上帝的名字，奉主的名要吃着吃着吃着，断开这些的锁链。耶稣的圣，耶稣的圣，主，我们仰望你，主，我们祷告你，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请把手放下来，继续低着头闭着眼睛。我们中间有哪些朋友还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今天早上你在这个地方，你说我需要耶稣做我的救主，我需要耶稣临到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成为一个蒙福的生命。如果有这种朋友，我算到三，请你把手举起来。请你预备好，请你预备好，一二三，请你把手举高一点，举高一点，感谢主，请你把手举高一点，感谢主，把手举高一点，哈利路亚。我祷告一句，请你们跟我祷告一句，基督徒陪着他们一起祷告，基督徒陪着他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早上我接受你做救主，请你进入我的生命，让你圣经中间的应许通通成就在我生命的里头，改变我的生命，从咒诅到蒙福，从贫穷到丰富，从捆绑到自由。耶稣，谢谢你，从黑暗到光明，从现在开始，从现在开始，让我做自由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刚刚举手的一些弟兄姐妹，我恭喜你，当你举手跟着我这么祷告，耶稣已经进入你的心里。但有一样事情很重要，你要持续的来敬拜上帝。如果你家里你妻子信耶稣，跟他一起读经，跟他一起祷告，跟他一起为你的家来祝福，一起祷告。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没关系，你自己读经，自己祷告，加入小组，让小组的弟兄姐妹来帮助你，跟你一起读经，一起祷告，帮助你成长。我们教会因为人比较多，牧者没有办法关心到每一个人非常细节的地方，这是我们觉得我们很亏欠的地方。因为我们的牧者都非常的忙，一个人都要照顾差不多150到200个人，所以他们非常的忙，不可能照顾得很仔细，不可能照顾得很仔细，这点要请大家原谅，请大家原谅。 OK， 请坐。所以你就要接受小组的照顾，我们的小组长就是我们的牧人，他们就要来照顾我们这一切的。